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作者唐达天，演播五一先生。第104集，巧借相洽会这张牌。韦一光感觉顾长平的话很含糊，像是对他的安慰，又像是寄予了某种厚望。韦一光还想听顾长平进一步的明示，可他只几句话就挂了电话，把韦一光搞得是云里雾里，看不清眼前的路。经何东阳这样一说，韦一光也觉得这次中央党校的学习说不定就是他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样想着，心里笑了笑，说：
听天由命吧。
说完，韦一光又问何东阳近来的工作生活情况。何东阳觉得即便说了，韦一光也帮不了他，干脆打着哈哈应付了几句。韦一光说道：
是不是又为局长日记烦恼啊？
你都知道了？
现在有了网络，传得比风还快。
韦一光嘿嘿地笑着：
总不会传到中央了吧？
何东阳惊异地问道：
有些事情啊，想掩盖是掩盖不住的，只能等待着暴风骤雨席卷而来了。
何东阳无奈地苦笑道。韦一光又突然转换了话题说道：
你小舅子的事情，大师长还满意吗？
一提到小舅子，何东阳的头就发麻。上次胡亚娟一说当了公安局分副局长，何东阳就骂胡亚娟打着自己的旗号谋私。骂过之后，他又想，韦一光还欠他一个人情，但没想到会把胡亚生扶到这个位置。何东阳提拔邓存斌，是因为邓存斌自身素质高，工作能力强，适合在这个位置上干。而胡亚生就是化成灰，也没能力在那个位置上待呀。现在韦一光硬把胡亚生扶了上来，不是培养他，而是害了他呀。可事已至此，何东阳还能把他从副局长的位子上拉下来不成吗？他本来想打个电话数落一下韦一光，可又觉得韦一光也是好意。何东阳以前也曾听胡亚生说过自己想当警察，现在恰好成全了胡亚生，怎么好开口埋怨人家韦一光呢？果然不出何东阳所料啊，胡亚生上任了不到一个月就干了一件大事。他一直对城管大队长耿耿于怀，想收拾一下这个家伙，于是就摆了鸿门宴请大队长吃饭。吃过饭又安排了小姐侍奉那厮。胡亚生知道大队长好那口，就在大队长跟小姐翻云覆雨之时，他早已安排好了辖区派出所所长，就带着人抓了个正着。这还不算，他们连夜又把大队长打得鼻青脸肿。胡亚生哪里想到金州市市长高斌跟他们大队长是铁哥们，这下就把祸给闯大了。除了给大队长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还给了一个记过处分，副局长的位子算是保住了。从事情发生到处理结束，胡家人谁都没打电话给他说过。何东阳知道他们开不了这个口，直到昨天胡亚娟才打电话说了这个事儿，还说高斌撂下话了，说这次就是看在何东阳的面子上不计较，如果工作再不讲章法，别怪他不客气。何东阳听了气就不打一处来了，朝着胡亚娟骂了一句就挂了电话。现在韦一光打电话来想卖何东阳一个人情，何东阳就收起了笑，不客气地说道：
一光啊，你这不是在帮他，我觉得你这是在害他呀。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他干的那个事啊，你没听说吗？
什么事啊？我到了北京，锦州那些破事一句都不想听。有次秘书啊提到过亚生的事情，我也没有在意。
韦一光惊讶地说道。何东阳把事情前前后后地讲了一遍，韦一光辩解道：
哎呀，年轻人嘛，冲动一点也是难免的，人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
何东阳不想就这件事情多说，于是换了个话题，想早早结束通话。
那你就好好学，等你学成归来，喝你的高升酒。
说完就呵呵地笑了起来。韦一光听着也很受用，知道何东阳要收仙了，于是笑着说：
感谢大师长的鼓励啊，到北京出差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
挂了电话，何东阳的脑子里缠了很多麻，乱极了。这时谢明光敲门进来，一脸春光乍泄般的笑容，呵呵地笑着，把手伸向何东阳，一看何东阳的脸色，马上睁大的眼睛问道：
何师长，这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
何东阳握住谢明光的手，故意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说道：
烦恼的事情啊，多的都不知道先说哪一件了。
谢明光说道：
这局长日记啊，是不是也算其中之一啊？
何东阳不置可否地笑笑：
该来的呀，你再不高兴他也是会来的，不该来的你即使想破了脑袋他终究不会来，一切随缘，何必苦恼自己呢？
谢明光笑得特别开心，又说：
估计啊，老人家也坐不住了，到上面扑火去了，哼，怕是火非但扑不灭，还要落下个惹火烧身的局面呢。
何东阳怔愣着看着谢明光一眼，心想，说不定这火就是谢明光点起来的。谢明光现在除了幸灾乐祸，更多的就是要把高天俊和自己放到火上去烤，烤熟了谢明光好接班呢。何东阳并不想要这样的结局，他希望这股火烧起来的目的是烧毁长期独霸西周的黑恶势力。也不知道高天俊有没有办法将这股火扑灭呢，何东阳心里实在是没有底。何东阳不知道谢明光来他办公室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所以只是应付着，并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后来一听谢明光的话，就知道他是在引诱自己说一些对高天俊不满的话。等高天俊一回来，谢明光指不定在高天俊面前说些他什么坏话。何东阳干脆只打官腔，不说实话。谢明光见何东阳不露任何的蛛丝马迹，闲扯了一阵子就走了。高天俊终于回来了。奇怪的是，高天俊回来的当天，网上所有关于曾安民日记的帖子鬼使神差般的消失了，而且消失的特别干净，就连百度也搜索不到。何东阳发觉高天俊这次不仅去了省里，还去了北京。这网络的平静还没持续多久，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何东阳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尊敬的市领导，我是一个民工，我只能悄悄地告诉你，市政广场新建的八座石雕之中，西边第二座下面有人放了爆炸物，他们想在几天后召开的全国乡洽会上制造一起爆炸事件。
短信还没有看完，何东阳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为了迎接乡洽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高天俊提出在广场两边各建八座雕像，石雕上刻的是西周改革开放30年重大活动的画面。没想到有人会在这个里面做文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
再过两天就是乡洽会开幕的日子。真如短信中说的那样，出了事情，那可就不仅是乌纱帽的问题了，而是掉脑袋的事了。何东阳很快把短信看完，立即拨通了宋银河的电话，但没有告诉他短信的事情，只是让他马上查出这条短信的主人以及相关情况，随后就拨通了高天俊的电话。
东阳，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刚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短信。
高天俊的气息明显有些喘。何东阳打断高天俊说道：
我打电话说的就是这事儿，我也收到了同样的短信，不过我已经让宋秘书长去查这个短信的来历了。
高天俊急声地说道：
这种事情人家既然能发短信，肯定不会让你查到的，只怕是故意制造一场戏精吓唬吓唬我们罢了。
何东阳担忧地说道：
这事儿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即便是没有人家这样说了，我们心里还能踏实吗？
这事儿要不要向省里报告啊？后面的话高天君再也没有往下说，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过了半天，何东阳说道，要不这样，高书记马上跟军分区和武警支队取得联系，派出专家对八座雕像逐一排查。
对，我这就联系。另外，这事尽量让知情人的范围尽量缩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
高天君说完就挂了电话。何东阳刚放下电话，宋银河就把电话打了过来。果然如高天俊所言，手机是用假身份证登记的，查无此人。何东阳马上让宋银河通知刘铁军来一下。刘铁军可能是因为刚刚盛传了网络笔记怕了，这次何东阳召他再也不敢有懈怠，早早的就赶了过来，见了何东阳也显得低眉顺眼了许多。何东阳说道，乡下会即将开幕，为了确保乡洽会圆满成功，从明天开始要加强市区所有街道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的巡查力度，特别要加强乡洽会所有场地的安全工作，夜间要调集专门的武力对广场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逻，要在原先警力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不得留下任何的安全隐患。
是，我回去后马上安排。
刘铁军当即表了态。何东阳又补充道，另外从今天晚上开始直到乡洽会结束，都由副局长亲自带队巡逻，每天的警力安排表明天就报过来。刘铁军心里有疑问，但是又不好多问。军事专家很快到位，市委那边只通知让邱东城参加，政府这边只让宋银河参加。经过大半夜的工作，专家们一致认为没有发现下面有爆炸物。高天俊和何东阳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第二天下午，高天俊突然叫何东阳过来说，
我昨晚睡得很不踏实，还做了一个噩梦，我怎么都觉得不对劲儿。
是这样的，你马上召集城建部门组织人力，今晚把那八座石雕给我推了运走。我跟驻地部队说好了，到时他们会派人指挥撤出的，掘地三尺也罢，一定要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明天天亮之前，务必要恢复一个平整的模样。
何东阳愣了一下，心想那八座石雕可是每座花了近百万才建成的，现在说推就推，这要是让某些人再炒到网上，跟局长日记的热度相比，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何东阳说道，
高书记，是不是有些敏感了？专家都已经排查过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高天俊严肃地说道，现在不是应该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届时国家领导人都来了，假如真有个一差二错的，你我的脑袋可就不是自己的了。再说了，现在专家的话有多少还值得相信呢？东阳，以防万一呀，官可以没有，头还得留着，还是破财免灾吧。
何东阳点点头，不再说什么了。8月18号，全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经贸洽谈暨产品展销会，简称乡洽会，在西周市开幕。会场上是锣鼓喧天，礼花缤纷，鞭炮齐鸣。这一天，广场上包括来宾、演职人员以及观众，总共有12000人。这是西周近10年来举行的规格最高的全国性会议。从获得举办权的那一天开始，高天俊就打算把乡洽会办成推介西周走向全国的窗口，展示西周发展成就的平台。一年前就启动了乡洽会的各项准备工作，整整一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今天终于开幕了。高天俊坐在主席台上，心潮起伏。从17号早上开始，所有常委们都屁股没落过椅子，进进出出地迎接着各地的宾客。出席大会开幕式的除了国家领导人、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领导外，省委书记祝开运、省长孔嘉庆、副书记陆宗武、省纪委书记纪长海、副省长张湘佐、孙政权都来了，再加上人大政协的，似乎只要是在家的领导基本都赶集似的凑到了西周来了。 还有受邀的美国、伊朗、丹麦近10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海外侨胞也赶了过来。高天俊朝着何东阳看了一眼，何东阳回了一个严肃的表情。在这个官员云集的场合，高天俊和何东阳看起来就是店小二一样，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就像古代皇宫里的奴才。出了皇宫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子，可是一旦回到了皇上身边，他就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奴才。高天俊和何东阳在西周这块土地上确实是至高无上的领导，可在更高一级的领导面前，他们又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角色。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小说剧《二把手》已播讲完毕。喜欢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关注、点赞、留言，还可以收听我同期播讲的职场言情剧《听说爱情曾来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